大家好，今天我访谈的嘉宾嘛，来自黑龙江，黑龙江的黑河。因为我在黑龙江那边是上了几年学，然后对黑龙江那边还是有点感情的，毕竟人生最好的年华是在那边玩了哈，实际上是没有学习过。因为这其实呢，这也是很多的年轻人我们都要遭遇本期嘉宾的一个心理路程嘛，就是我们来自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比如说我是来自农村嘛，我相信很多听众也是这个样子。然后找工作的话你又没有办法回去，像来自黑河的话它已经很偏远了，已经到了俄罗斯的这个边界，但是找工作的话很可能要在一线城市中，尤其是北上广深这一些，距离是非常非常远的。所以呢很多人都要面临这个情况，就是在哪里接着去生活嘛。当然有很多人是可以放得下，就是哪里有爱就是哪里就有家嘛哈，这个好像是我一个听众说的我还有点震撼的哦，哪里有爱哪里就有家，所以呢去哪里都无所谓。但是也有一些是父母在那里，你说我们要怎么办，但是这个很多人都要面临这个吧。所以呢大家可以听听本期的嘉宾啊，来自黑河的小伙子，就在这个小镇和大城市之间，但黑河也不算是个镇嘛，算是个县嘛。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普通人如何在这个时代的洪流中去摸索呀，去成长。也可以看到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反反复复要回望一下自己嘛，就是我要不要回去，或者我要留在哪里，哪里才是我的家。好嘞，接下来呢就是本期的访谈。
哎，喂喂，东哥听得到吗？
啊，听到了，听到了！哇，你的声音好有那种电台的那种感觉，
是吗？是吗？
对对对，你更像是做那种午夜电台那种男主播。
之前有想过，然后都去看了网上的一些声卡呀，然后话筒什么。其实之前有一段时间没工作，然后就想搞一下来的。后来因为
找到工作了，
就原因很多，反正就事情比较多，又搁置了。就其实这一块，我感觉我看您就是搞的这么多期这些电台，我感觉还挺有毅力的。这种事情其实很难得。
啊，非常感谢，因为我也是，你知道，慢慢就会形成习惯嘛，就是觉得我录一期，而且我也不是说要某一天一定要发，就是没有时间我就不发嘛，而且。基本上就属于业余生活，就是，以前的时候像写博客这个样子，有东西我就发表一下，这类似于这样，现在就是这样。
是，那其实还好，像如果是正常上班，正常像我们上班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那种懒惰的情况，就是代勤，差不多。就是可能想写，我其实心里面有规划好要写什么样的文章，写什么样的内容，可能都已经有一些草稿了，但是它就经常会搁置很久。
对对，每个人都这样，我也这样。
行，
对对，不过你声音真的是很有那种磁性，
啊、真的吗？
不是磁，就对对那种磁力的那个磁性。真的是这样，真的呀
。
对对对，
那我这个等这次聊完回去，我可能还得把这个事情再往高优先级去规划规划，看看。
对对对，
做个业余的电台主播之类的。
对对对，你周围的人有告诉你吧？应该有告诉你，我觉得，对吧？
其实也没算有吧，可能有一些，比较少。对，工作中还会比较少。
啊对，工作大家都是那种什么，就是互相赚点钱嘛。大部分人都不爱工作，我相信90%的人至少是不太爱工作的，对吧？然后大家就
是的
就是赚的，没办法嘛，就是去赚个钱嘛。
是的，
而且也不会，反正以我的经历嘛，哎呀，跟同事啊或者这种关系也好不到哪里去，最好也不要太好。我都是现在觉得是这个样子，你太好了反而。走得太近哈，因为有一些竞争关系啊，或者是什么的。我反正
对
我反正跟同事就是说，不吵不闹，哎呀，
啊、对，
是吧？
是的，是的，
对
最基本的嘛，就是可能要有一些人际关系的边界感。
对对对，说多了吧，还不一定好，是吧？对，就是我们这样吧，因为
您说，
我确实不太了解你嘛，因为 也是在这，
对，
你要稍微的介绍一下你自己。
行，
反正我电台是这个样子，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因为我没有办法，就是说我们都是这种 nobody， 就是我们都是无名之辈嘛。
没问题。
然后我没有办法去访谈你说啊，你有什么人生感悟？其实，那都是给那些大人物。我看那种就是特别出名的，比如说罗永浩的那种啊，你如何看待这个行业？
嗯嗯，
我这个我们很难回答，但是我们也可以瞎讲嘛，
嗯、
对吧？
对，但其实差不多、
嗯，
其实本质上也没有差特别多。我觉得不管是任何人的这种访谈类的，大家其实都能从中去听到自己想要的，
嗯、
或者说自己之前没有接触过的这样的就是内容吧。
嗯，
行，我大概介绍一下，
可以可以，
嗯，我大概介绍一下，我也忘了大概。什么时候关注的您也好久了，得有一两年两三年了。然后我自己呢是一个科班的程序员啊，就是我本科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就是很科班的这种。然后工作到现在的话大概有七八年吧，我是18年，其实不算18年，我是17年，就是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出来工作了。因为做互联网行业的大家都比较卷，
嗯嗯嗯，
那个时候都会大三大四出去就会去找一些实习。
对对对，
然后毕业以后其实我的生活就是算是顺风顺水吧，就是从、
嗯、
因为计算机科班，然后18年左右还赶上一个上一波的计算机的尾巴，就是疫情之前计算机还是蛮热的，可能在疫情的过程中到现在，其实整个行业会从外面或者是从内部看它其实是稍微冷下来了啊。
嗯 嗯
然后毕业以后呢经历也是，就是其实我的怎么说呢，我还不太一样，跟就是大家刻板印象中的这种研发也好什么的还不太一样。因为我毕业以后待过很多厂啊，就是待过外企，然后就是那种比较规范化流程化的这种就是做事的风格，就是那种一板一眼的，然后导致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那种做事风格就非常一板一眼。然后后面又去了大厂，在大厂也不算核心部门吧，在稍微边缘的一些部门呢做了几年，然后做了几年以后又去了创业公司。这算三种不同的职业风格，在创业公司里就猛猛的卷了4年，然后现在呢算是最近去和一些朋友自己去创业啊，这个经历还是蛮丰富的。对，
嗯，
然后但是就是整个过程中是没有，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是没有遇到过什么太大的挫折。我其实一直感觉上可能自己的心态也比较平和，然后一直都是顺风顺水的这种感觉。
嗯嗯，哎，这种就算是非常非常幸福了。因为我看那个就是我们很，就是我访谈的大部分人，你这样虽然也会吃一些苦，但是吃的这个苦跟那种是吧，那种电影的那种苦还是非常非常
不
一
样
的。对，因为我也听其他的那种电台嘛，其他的电台我也有时候会听，你就听那些人太惨了啊，他妈妈吸毒，爸爸是什么，以至于我就想，这是不是他在编的呀？真的是有时候我就在想，这太戏剧化了呀！哎呀，真是受不了。
像我的话就是，比较家庭也没有什么家庭的烦恼，父母健在，然后父母也比较健康，然后自己呢也是。就是最近前段时间我是在创业公司的时候，就是是比较累的，比较辛苦的，那是卷了大概3-4年，然后就最终反正结果也不太尽如人意，但是我自己也没有说比较就是不满足，反正我觉得都是一种人生体验嘛，也是感受了国内这种怎么说呢，这种加班加点呀做事情的氛围。啊，但是像我最后这一份，最近这一份就是创业公司的经历，还给我蛮多就是这种感悟的，就是我之前在外企的时候，大家都是那种特别有职业边界，然后冰冷的。但是其实不管怎么说，像这种其实创业团队，如果有机会感受一下，还是不错的。就是你能从中去感受到大家做事情的热情，然后大家去这种有共同的目标，这样去奋斗这样的过程啊。
嗯嗯，
但其实最终结果真的是就什么，大多数都不是好的，
肯定是，我们要知道能够成功的肯定是凤毛麟角嘛，所以大家 还是最好是像我们山东这边嘛，就是你考公务员呀，或者是考老师，这肯定是最稳妥的，对不对？你如果说大家发现创业都能够赚钱的话，早就去创业了，是不是？大部分创业都是不那个什么的，不成功的。
对对对，是的，
嗯，
但是创业会上瘾。我原来没有去，就是也不是说创业会上瘾，就是在这种无序的、比较混乱的这种，因为相对大厂来说，它其实是流程啊都不规范，在这种地方你去做事情会有很大的成就感。这个是其实我觉得这为什么很多人他就自称连续创业者，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并不是说可能赚钱是一方面，或者想成功是一方面，但是。就这种做事情给大脑的这种正向反馈是非常长久的，
对对，是这样，就是因为你只要闲起来了，或者是你自己创过业，你就不想上面有个领导了。哇，那个领导要是再很傻，你这就更受不了嘛。反正还是在创业公司会好一点。
是的，但其实也怎么说呢，就跟我之前一样毕业的同学、同事啥的。就是大家的路不太一样了。我之前很多同学同事都是，外企，然后或者跳外企的大厂，或者是跳大厂去，然后就在，其实国内像 BAT 啊这些公司，大家都是跳来跳去的。就是我其实是相当于，跟他们的路是不太一样的了。就是，对，就是大家的风格也不一样了。其实后面见面了，因为我们是，科班的嘛，大家都是你在美团，他在腾讯啊，大家会聊起来，大家可能就。风格就确实几年之后就不太一样了
对对对，是是。我也觉得，公司就是说呢，屁股坐在哪一边，时间久了就会被那个什么，真的是这样，就叫用一句经常说的话叫体制化，就是你在这里，你其实你当了公务员，你就有公务员的那个样子，真的是这样。尤其是我参加那个同学聚会什么，你就发现当公务员的人，以前我们玩的那么好，但是呢，他即使同学聚会，他仍然是那种官腔很重嘛。一讲话你就发现，哎呀，这官腔。然后你就会发现，因为你年龄还比我小，我这样一听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小。像我这种年龄的话，你就发现，就是你能看到公务员，你只要看一下，你就知道他是公务员了，基本上。或者你看到他是经商的，然后你看到那是打工的，就是每个人的气质真的是非常不一样。尤其是当公务员，然后当老师的这一些啊，他就是有一种身上有这种气场。你就比如说，我们这里是，你如果做生意做什么的好，卖点小生意啊，就是有几种人是不大好打交道的，就是老师，因为他经常斤斤计较的样子，但是真的是这个样子。然后还有公务员呀，就是那种还有与法官、法律相关的律师呀、法官这一些啊，他就特别的，他有自己的一套逻辑。时间久了，因为我也自己有点小生意嘛，然后我就能够猜出来他是什么，然后他真的他有自己的一套逻辑的。
但这种都是比较正常的。像我其实我这次想去来聊一下，我觉得也是去打开一个自己人生的视野，去感受一下，对吧？就是走出第一步嘛。可能就是我大概能知道我自己其实也会蛮有那种技术人的思维，就非常技术人，就是有的时候会在这种人际交往中会非常明显。对，就是一看就是个搞技术的，比较那种。
对
执
对
拗，
对，
然后比较认真较真儿，对吧？就是一板一
对，
眼，这种都是一个比较职业化的标签。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觉得也还行，但是也需要想有一些变化，因为毕竟我也30多一点点，我刚31、2岁，对，我感觉人生需要变化。就虽然我一般就是整个人生是比较向上的，然后但是我觉得还是求变吧，这是我现在可能的一个人生方向啊。
哎，反正是这样，因为怎么说呀，就时间，我现在也慢慢发现了，因为你也是毕业好，也算是有工作经验，你会发现你在一个公司里的话，待久了的话，你就会觉得时间会越来越长，并且也蛮无聊的，就是看个人性格，有的人我们要这样想，像我们的父辈，包括现在有一些他就是，在我们山东可能更强一点，就是比如说他刚刚毕业他就考了教师编，然后他真的他一直在当老师，就是在一个高中中，可能这一辈子他一直到毕业，但我们可以像我这种人就做不了嘛， 真的做不了。但我当时其实我们那时候都是进学校还是不是很难嘛，但是我一想想这个24岁毕业了啊，23岁24岁毕业了，然后到65岁，然后呢你就在这个地方当老师，好像是不太好，除非就是你通过当老师这件事情你慢慢转成管理的啊，当个校长，当个，但那个又太难了，对吧？反正
对对，
因为我有同学是去那个高中嘛，但是还是这样，就是说你想获得经济上的或者是什么，你就不能够干正儿八经的老师这种活，因为他就比较厉害嘛，他就是先去可能当了一段时间老师，后来慢慢搞慢慢搞，现在人家都是副校长了，在一个还蛮厉害的高中中当副校长已经很厉害了。对，但是他主要还是当官嘛，我是觉得从个人的那个什么上，我觉得还是要掌握一些权力会更好一些，这个可以。所以我们这边就是你当老师当公务员，其实最终他的在山东这边就是为什么特别推崇这一点呢，就是因为他比较稳定，首先比较稳定，
对对对，非常稳定，
对，而且总是有机会嘛，比如说你在教育系统中你混那个风生水起也很厉害的哦。对，看个人性格，看个人性格，个人选择了，反正我首先也是没打上这条路嘛，就一直打工。像我一直说我是程序员的话，在山东这边就是说啊，你在哪个单位，我说我是自己搞在哪个公司，人家就觉得哦，那就相当于没有工作呗。
对对 对, 对、
哎，就这个呀。
这个其实就还挺难理解，特别是最近不是那个 AI 比较火嘛，然后因为我其实现在创业也做 AI 赛道的，就是其实包括就是我们做研发的，然后在小城市，然后你去跟大家讲，然后你在做什么，这是一件很难讲清楚的。就甚至于因为本身互联网行业，你不管你是做大数据，然后做业务系统 2B to C, 然后或者是做这种 SaaS 啊软件啊，其实它本身就有很多细分的领域，你可能跟同行讲大家都会比较有的时候会比较难沟通，但是特别就不跟同行，哪怕就是回到家了去跟家里人说你在干什么，其实我大概有2-3年的时间就是在给家里比如说父母啊去尝试去告诉他们我在干什么，然后就最终反正就是说你们天天现在刷的什么抖音快手啊，我们就类似于做那个软件的啊，就是这样
啊啊啊啊
对，但是其实区别很大，这个我觉得至少在互联网行业你做这种 2C 的像这种软件，然后还是做 2B 的业务，对吧？你还是去做 SaaS 产品，做大数据，做大模型，其实差距还挺大的，甚至于比我觉得互联网行业的这个差距要比有些这行业跟行业之间的差距还大。
哦，对对对，我能理解，因为很多时候这不是代码能决定的，其实大部分都是写代码的话还是要理解业务。因为写代码的话，你不理解业务的话，基本上就是人家说什么，就搞一下嘛，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
对，
像我的话，其实我看了您的，大概400-500期的这样访谈节目，其实也你也访谈有，就或者说电台里面其实有很多这种关于研发呀、前后端呀、安全啊这样的人。其实我做的还不太一样的，就是我可能会偏向。叫 DevOps 或者是研发效能，就是我现在在做的方向就是怎么样去提效，然后怎么样保证系统稳定性，然后有点偏向于叫 SRE, 我不知道您听没听过，就这样的一个岗位。就
啊，我知道，我知道啊，这个反正这说明你的公司还比较大了嘛，对吧？基本上不大的话没有这个东西嘛。
是的，
就是你比较大了之后，他就会有就会出来很多这种的嘛，这种。
是的，是的，因为我一开始去从科班毕业以后，我就对这种提效啊，或者这种流程化，因为做事一板一眼的，你会对这些非常感兴趣，包括怎么能让你的软件保证质量啊，这个可能国内做这方面的事情的比较少，而且大多数都是唯业务结果论，就是你别管它就是好不好，能不能用就行了，就是对吧？
哎，对对对，是是是，
对，
反正是这个样子。我相信就是很多的业务嘛，很多的业务现在因为我也是这种思想了哈， 就是说你这个业务跑不跑得起来，或者赚不赚钱的这个事情是第一位的，但是很难说最初的时候它与代码的质量有什么关系，几乎没有关系，还是
是
业
的，
务
是
能不能跑通。你
的，是
跑
的。
通了之后，你这个业务能赚钱，你就有大量的人，你就可以雇人来修改你的代码嘛。我现在就这种态度，就是
是的，是的，是
不要一开始上来就搞个精雕细琢的，就先搞起来看看跑跑，跑跑不行的话就撤了。反而我是觉得你慢慢开发个半年，哎呀，就有点那个啥了，有点浪费了嘛，你还不
是
知
的，
道
是的，
好
是
不
的，
好嘛，是吧？反
是
正，
的。
像你说的这个就是DevOps 这种的，就是它是开发跟运维，然后有点结合的这种，
对
但
对对。
对有点结合，你其实，哎，这其实也是一种概念吧，我觉得哈，就是我经常是这样觉得，我工作之后我觉得包括敏捷开发呀，包括现在推崇的 DevOps 或者这一些，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就压榨，是吧？
这
他
个，
就是你一方面开发，一方面其实敏捷也是嘛，就是压榨一下程序员嘛，你就是要快点快点搞。反正以前的时候我在公司打工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呀，他给你个名次就是要这样要那样，他最终的话还是尽量的想生产出特别好的软件出来嘛。包括这个 DevOps，我们公司也这样实施。实施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你是开发者嘛，然后呢，你也要会运维。你会运维的话，你也要懂一点开发者嘛。就
对对
DevOps，
对，
其实就是相当于你一个人干2个人的活嘛，有点是这样哦。
是的，是的，是的。国内反
对，
正我觉得主要是大环境影响吧。国内大环境，就比如说很多软件和工程，大多数都死得很快，然后包括项目上项目和砍掉也很快，
对
所
对
以
对，
会导致。整个软件周期其实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没准这个项目组明天就没了。
对对对，是，国内反正尤其是因为我们是做那种路由器的嘛，哈，我们做路由器是还是有一点点区别，就是路由器你不用经常更新嘛，就是能跑别动它，就是。我们这里是这样，尤其我们做路由器的话，你很难找到什么 bug 嘛。
是。
就是，而且我们也没有用户界面，就是用户最好是你这样插上，稍微配置一下就可以跑了。然后反而就是说，我们这个可以慢慢搞。我们就是大家都很难听到说，哦，哪一家的路由器出现了重大问题？不会出现重大问题，因为其实路由器相对来说比那种互联网软件。要什么复杂度要低呀、啊，真的是要低，
对，工程量要小一点，就
对，
它
要小要小，
业务逻辑要少。
啊，你就几乎没有业务逻辑嘛，就是你我根据路由表转发这个东西嘛，你但是很多的像我知道这种做这个，尤其是面对互联网的，经常是项目经理想，哎，下周要上线一个东西，你这一周搞搞，就是搞一搞嘛，是吧？反正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复杂嘛，
是的，是的，
对。
哎，这个我是去年大概在小公司待了3、4年吧，深有体会。这种怎么说呢？就是创业团队也好，国内的这种比较奔放的这种草台班子的团队也好，大家就是其实更关注的就是能不能完成，然后甲方那边催得比较紧，然后你怎么给甲方一个交代，都是这样的。对，
对对对，是。
这其实也不能怪谁。我觉得就是整个体系、大环境，然后包括你的氛围模式都是这样的。就是你在中国，其实你也很难去允许。一个公司去养一个非常资深的团队，然后仔细的去做一个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也不现实，这个也不可能的。这软件其实整个所有，我觉得商业都是从小到大的。那你小的时候就要有这种商业的正向的循环，才能去把公司做大。没有说我凭空就把事情所有的事情都做得100%完美，这个事情是不行的。
对，反正我在公司里也是打工嘛，我也打工，我发现了是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哈就是说。一定要在公司里当赚钱部门的，真的是当赚钱部门的人，那个钱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做销售、做技
对
术、
呀、
做安全，那肯定是不赚钱的，就是支出嘛，对公司来说就支出嘛，而支出这些东西，所以呢，经常你看裁员的时候，经常会裁安全部门，其实有就是大家也不是说对安全不重视。 而是没有一家公司会因为我泄露了用户的那个机密然后倒掉了，没有一家。你看看多少公司都泄露没了也没事
对
吧，
没人管。
哎，对对对，基本上是这样。后来我慢慢也发现，我相信在可能再过很多年之后哈，慢慢大家意识到这个安全。现在我知道，哎呀，根本就是安全就是扯淡，真的是扯淡。尤其是但我们外人，尤其是那年轻人，就会说我要做这个网络安全或者什么东西。我就说嘛，你这样就很难赚钱嘛，除非超大的公司会有安全的，否则小公司里不在乎安全，你投了就投了。就经常这个样，真的是这样。哎，我相信你工作之后也知道嘛，很难有一个小公司说我有专门做安全的。人家说我这里的人一定要是要产出的嘛，就是销售，最好是开发，就这两批人，还有一些领导，然后你就给我干活，然后卖出去，干活卖出去，这其实就是这个样。
对，大家还挣扎在温饱线上，
哎，对，
有时间去管，不管是效能呀、安全，
哎，对对对。
这种研发体系结构，其实，
嗯，
其实国内的公司，我最近是理解了，就是我原来其实我刚从外企出来的时候，我其实不太理解国内公司这种，就是啥也没有，就是也没有您刚才讲的所谓的安全，也没有什么质量保障，然后也没有什么流程化来保证，比如说我的业务不出问题。然后国内的公司就是我先跑的，反正出问题了再说。
嗯，对，
就首先得活下来，然后再谈其他的。
嗯，哎，这其实是这样，因为我也见过很多公司嘛。其实比如说这不是国内公司的问题，这小公司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外企比较正规，是因为外企它已经足够大到要在另一个国家去开这个东西了。
是的，是的。
哎呀，那个，哎，国外那种小的公司，我那个我有同学做那种 to do list 的那种软件，就是哎。现在大家也不是很好，就以前呢也是就 reminder 这种软件，
嗯嗯嗯，
然后就三四个人，他也不搞什么东西嘛，
哎，有道理有道理。
对对，因为什么外企看起来是比较好，这因为他已经大到了足要来中国开公司了，显然他
是
个大公司吧。
是的
是的，
对，
其实我相信中国的大的公司，比如说腾讯呀，他也搞这些，安全也他要养这些团队嘛，这些他都会养。就是还是这个情况，因为我也是这样慢慢觉得哈，就是你就觉得哎这些外企，哎，然后就是比较规范，其实也不是，就慢慢的嘛，他小的时候也不规范，肯定是这样，也是瞎整，真的是这样，对对对。
反正我职业生涯最开始那几年就是在外企，其实成长还蛮多的，就是相当于我是一个科班出身，然后打了一个比较好的底子，对工程化呀，然后团队合作，包括这种同事关系都非常的规范，然后我后面其实职业生涯对这方面受益还蛮多的，就是走到哪里大家对你的认可度会非常高，就是你要在外企其实就是或者说之前在那种成熟的体系里，你一定要对外表现出你非常专业的一面，你不可能说就是很随便，我对吧，你有啥事找我就摆了摆烂了，这种情况很难出现的。对，之前就是反正很职业吧，然后包括后面其实针对于这方面还有挺多的就是受益吧，就在正经的公司出来以后再去小公司，就能给创业团队去带去很多新鲜的这种流程观点，然后包括这种就是开发规范，然后就感觉自己非常有职业上的正反馈，就是其实那段时间我上班还挺开心的，就是一般每次过年放假的时候我都没几天就想着回去打工
啊，对，有成就感，对，有成就感，
对对对对，这是不太一样的。
对，那个什么，哎，反正是我也因为我第一份工作也在外企嘛，我在那个三眼公司，就也卖掉的那个三眼公司，
我知道。
我给你讲我做的工作是什么，就他能正规到什么程度，他要不是三眼公司要不停的开源嘛，开源的那个代码，他要把那个Solaris 开源掉，Solaris 还有那个Solaris 的一些开发工具啊，然后叫 Dtrace 啊，那个我主要是在这个部门的。然后我们去啥也不会干，真的，我是一点都不会干。然后你知道做一件什么事情，他就是说让我们读源代码。为什么读源代码？就是他怕开源了之后 有人会看到原来马总有一些歧视，比如说他命名一个变量名叫黑鬼，你这商业公司就挂了，对不对？或者你的注释中有一些那成人笑话，是不是？
嗯，是。
因此他竟然找两个人，就找两个人啊，都一份相同的代码，就是他在开源之前，他要把所有的代码这些东西，都审查一遍。他也就是他也有这个审查库嘛。就是哪些单词是不允许出现的，他首先用那个代码跑一遍，其次呢，像我们这种刚去的啥也不会的，然后就是代，对对对，人工再看一遍嘛。比如说你的代码中不能是黑鬼，你不能是什么东西。其实真的，比如说现在那个GitHub 你咱们大致以前叫什么 master 或者是什么，
啊，对对对，
你
这个事情太离谱了。现在那个分支只能叫 man， 然后就你
创建的，对，确实是这样，就。老外就是这方面搞得挺那个什么，就是以前的话，那个Java 那个源代码中啊，有一些叫什么什么什么 daddy， 你有这个单词什么 daddy， 他最后要改掉嘛，就不能够用这种明显的，好像有一些明显的表示出了性别这种东西，
要政治正确，
对对对，要政治正确。以前的时候我就在这里嘛，然后我们去就是背着书包。然后去发一些这种CD架呀或者光盘啊什么，让人家安装我们那个 DTS 或者什么，就我去的时候嘛，你说正规确实正规，但是你说我学到了什么东西，我学到了就是哎，如果你把这些都要搞正规，就是但是你想想商业公司当年是付得起这个钱的，但是其他小公司你要做个开源，你丢出去就不错了，你还里面要审查一遍，是不是？
是的是的，
对对，以前的时候反正我也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但是后来我走掉了，但是也待了一段时间，也是因为各方面原因吧，年轻人嘛，那时候还年轻，就觉得到处看看人家，觉得就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嘛，其实应该是怎么说呀，应该是自己很早就要打算着要自己创业会比较好一点，我觉得哈，
哎。这都是已经过来
以后回头的路了，对
对对对对，就是谁也不知道我当时哪个决定是对的。
哎，对对对，
只要你决定了就是对的，他没有哪个决定是对的。
哎，对，哎，反正，但是我进去的时候，就是我主要是做那个我第一份工作其实现在讲起来，那个 Solaris 也死掉了嘛，就是那个商业公司有个 Solaris 操作系统，它实际上是 Unix， 其实也没死掉，就大的银行啊什么还在用，也有人去维护它。但是它有一个就是说它是要跟就系统调用啊，或者是那些调度器什么内存管理，它如何去查看它有没有问题，它还开发了一个 DTS。 以前的时候我是属于就探测器嘛，现在在那个在 Linux 上也有，但是即使 Linux 开源的比那个可差多了，虽然那个就 DTS 上确实非常非常厉害。
嗯，
它还自己专门搞了一个地语言 ，Detrace 嘛，好像地语言一个脚本，来，它直接可以查你这个内核中哪一个什么的。那时候就觉得哇，这玩意真悬，这个技术好，我就搞这个。对，但是我就觉得也，因为当年嘛，就想搞个技术专家啊，或者是什么。
对对对，刚毕业的人都是这样的。
对，后来我发现，哎，不是，而是做业务会更好一点，因为我们进去了三个人嘛。但是人家第一个去干了一两个月就觉得没兴趣，像我就觉得哇，这玩意好有兴趣，就那个不感兴趣的，马上人家就是去卖嘛，卖这个
是的是的，
卖这些商业公司的一些产品、一些机器啊，还有这个商业公司啥以前的时候啥都有嘛，然后后来被买了之后，像我，但我是走之前还没有被卖，但是已经其实，在买之前大家已经知道了，说公司要卖掉了。但是我觉得，我也不在那里嘛。然后我有一个同学嘛，他跟我一起进去的。然后他就，在商业公司被买了，但其他的人我知道都被裁掉了，但他没被裁，为什么？因为他做业务的，做推销的嘛。然后人家继续卖这个 Solaris 的东西，为什么？因为这个技能也是以前咱不觉得这是技能，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技能，就是我可以卖出去。
哦。
对吧？
是销售，
对对，他做销售，
销售其实从我是一样的，就作为技术出身的，可能会天然的会可能会觉得，对吧？
嗯、
你能卖，我也能卖。但其实
对对对，不是。
其实回过头来，你再去想想，能卖出去，这本身是一个非常，甚至于我觉得比做技术的，因为技术你是学就可以了，
嗯、
对吧？你去照着书上有教程一二三四，你照着学，你最终是能达到那样的结果的。
对对对。
但是你其实做销售，它是一个非常，嗯。我觉得需要天赋吧，需要天分。这样
嗯，是要，我觉得也是要有点天赋嘛。然后他像我们这种英语磕磕巴巴的，我这个同学是在武汉的，我是说的研究生同学，
嗯、
他本科是在武汉大学嘛，然后就在武汉那边，然后现在在哪里？我好多年不联系他了哦，反正有微信啊，然后他就是做这个，他是我认识的，在商业公司。没有就收了之后还继续风生水起的人，他就是做这个卖这些东西啊，他经英语又好，然后卖数据库卖什么，因为他可能我、经常我那时候就说他嘛，我说你这个也不写，他不写代码了，那时候我们分组做作业，他说对这个不感冒，他也不研究这个，但是他专门研究怎么卖东西，怎么搞英语非常非常好。他觉得，但是咱们这些技术的可能，尤其是我英语不好嘛，
嗯、
然后就磕磕巴巴的，人家把那个英语说得像中文一样，就是我们做那种我们研究生的时候上课的时候，就是不是有那种项目嘛，要吹牛逼的项目，
嗯、
讲 PPT 每次都是他，然后呢，有一次微软那边去给我们带上课嘛，要做整个的做一个演讲，他真的他技术非常弱。我这个不是说他，但是我很佩服他，非常弱。然后人家觉得又没什么亮点，然后他是第一个，他说我可以用英语演讲。然后下面的你不有老外吗？人家就觉得我靠这么厉害，就是大家其实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考试可能考，但是呢你完全用纯英语的我是搞不来，对当年的时候更搞不来。然后他就用纯英文的去做那个就是课程演讲啊，我还带着他。我还跟着他拿了一个还蛮高的分数，因为我们是一组的嘛，他又讲得好，但是他写代码不好。后面的话我也对这个技术啊，对这个商务这一些有了自己重新认识嘛。然后我看他的微信叫他的微信名的签名叫 Oracle Global， 叫全球什么，就是他已经不是中国跟中国签这个合同。而是他跟就是美国那边去签那种工作合同，什么 global 什么，厉害。反正我觉得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我觉得他是发展的最好，也不怕失业。他说我就是卖东西，就能卖出去。
哎，
但是呢，
您说这个他是也是的，就技术相关专业毕业的吗？
对对对，他跟我是一样的，都是学那个通讯的嘛，通信。
通信，那还挺难得的，因为其实。作为这种技术科班出身的，你面临职业选择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很痛苦，就是你不知道，就是虽然或你又如果喜欢还行，就比如说我就喜欢写代码，这是一个很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本身，因为其实，我不知道您那边是什么样子，像我这种科班毕业的，大概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同学是非常抗拒研发这件事情的，写代码很枯燥。然后那其实面对职业选择，就其实还挺苦恼的。你这个同学，我觉得他怎么说呢，还挺就果断的，然后包括后面整个一系列的。
对对，他感觉他就是那个什么，他其实有些人哈，我们一看他，比如说我看到他，我就知道我肯定是不如他了，就是他做了很多事情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厉害哈。比如说那个年代，就我读书的时候，京东不太厉害的，叫京东还叫3608，还不叫京东，对，3608。然后呢他就去做那个什么，就是做校园代理。就是你们那时候，就是我们电脑都很烂嘛，就是那时候电脑没有声卡，没有麦克风，没有麦克风，没有摄像头，就是那个电脑都很蠢。大家年轻人那时候已经开始要语音聊天或者什么，就是卖这个东西，他一年就卖好多，那个京东给他返点。就是最主要的是那个摄像头嘛，就是你插那时候我们用笔记本呢都是富人用，大部分都用那种台式机，像我就搬了个台式机，然后他就做那个代理，我跟着他这样做，但是我就觉得我当年就很蠢嘛哈，我就觉得你这么大好的时间你就赚这些钱，他说可赚钱了， 他说，当时我就觉得我宁可把这些时间，其实我的意思是我要把这些时间用来学编程，但是我也没学编程玩，他妈打游戏去了，你知道吧？但我就认为他的不行，有时候，后来你就知道这个人就是，他脑子就很活嘛，他就是做那个校园代理，就是你在。他每一单赚15块钱也很多了，你知道吧？一天他卖100个摄像头，有可能，就是特别特别能赚钱嘛。他就是做我这个所有什么，你售后以前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京东那时候那个就我那个年代快递都不发达，他每天都要打个车，然后把那个买的摄像头或者那些东西啊，都去京东。我在北京读的研究生嘛，都去京东那个地方去。搬过去，他就是兼校园代理的，要兼职做快递员嘛，相当于对对。那时候，哎，但是我现在觉得这个人确实他的很，是我觉得是比较清晰的，确实也混得好。
我觉得这方面其实从我自身的角度，我觉得可能从出身的局限性可能更大吧。我不知道您之前您说您也是比如说。农村的是吧？
哎，对对对，
因为我也是，我家是特别北方的偏远的小县城，就是村里的，就从怎么说呢？就高中之前是没有离开过那边的，然后等你就上了大学，就是读了大学以后，你可能从一个小地方的人，你来到了大城市。其实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也想着说我能去兼职去赚点什么，但是其实。做了很久，其实就你没办法，就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局限性。现在回过头来想，其实我不管做什么，其实都能有一些成长，有一些收获，但
在
那个当下那个时间点是做不到的。你可能还需要2到3年不断的去接触这个社会，不断的去了解你没有接触过的这些人和事情。因为小地方是非常封闭，然后非常简单的，不管是人际关系也好，还是所有的事情也好。
对对，是你这个我是非常的，我觉得他的认知为什么要比我们高很多，因为他爸爸就是教授，就是武汉大学的教授。他爸爸就是，我不知道他爸爸还是妈妈，反正肯定是一个武汉大学的教授。为什么像我们读研究生的话，就是提这个那种像农民，像我的话就提这个袋子嘛，然后背着包裹然后就去了。因为我跟他是同学嘛，然后他爸爸一去你就发现。就有钱嘛，就请我们吃饭，请我们吃饭嘛，然后就是，后来，但请我们吃饭，人家不会说我是教授是吧？后来我们慢慢听他说嘛，他爸爸就是，至少是个教授了，就是眼界是非常高的。像我爸妈的话，你去个北京，他迷路了是吧？对，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他爸爸给他的平台是非常非常高了，就是至少是已经是很高了，并且。他从小就玩那种，比如说我那时候就是我们玩那种，我是到了大学见人家玩 PlayStation 嘛。其实我在大学才是第一次见到那个 PlayStation， 然后，到了研究生，当然他就拿去了一台 PlayStation 嘛。但 PlayStation 的话，就是他无所谓啊，他就说你这个人有一点点，就是说他的游戏机你可以随便玩嘛，人比较好。但是有一点点，就是他好像有点洁癖，就是他给大家买那个手柄，但是有一个是他自己的手柄，他不让人用的，就是他买三个，比如说上面装2个嘛，他买3个手柄，但是有一个是他自己用的，他就会拿起来，玩完了之后拿起来，他不让别人用他的这个手柄，对，然后我记得是比较清楚的是什么，就是父母不是那我上研究生的时候，实际上已经不太要父母打钱了，但是有的人还是要打钱。但是即使要打钱的话，我们仍然是非常穷的。但是他的父母就会说：“哎，你给你的钱你怎么花不完呢？”他是为这个，就是给他个3000块，那时候3000块非常非常多了。
对对对，
哎，3000块很多嘛。然后北京有一个地方叫好伦哥，就吃自助餐的，我记得特别清楚，40块钱一位。然后他因为他要把这些钱花光嘛，他经常会一个月请我们三四次吧，至少是。他说请好人哥了，我请你们吃饭，就是他为了把他爸妈给他的这个钱花出去，真的是就这样。我经常去那时候吃个好人哥，像我这种进去哇，鸡腿我吃10个，然后那个吃什么嘛，然后呢他就是吃一点粥，吃一点什么东西就饱了，他也很健康的样子，因为。就是你就觉得这个人是， 就是资源是非常非常好的。那后面的话，我们也就毕业了，毕业也不在一个公司。
嗯、
我相信你也是，应该是这样，就渐渐的，就是手机里是有，但是呢，也就慢慢不联系了嘛。
啊，
你应该也是吧？毕业大学毕业之后，很多同学就不再联系了，但是还是同学，
嗯，
对吧？
我还好一点，就是因为、
嗯、
我们是最近才毕业嘛，我们是18年毕业的，
嗯、
然后好一点就是在于我们是纯正科班的，所以大家都在互联网行业。然后我当时又是在东北的一个沈阳那边一个学校上的学、
嗯，
然后就会导致大家能选择的职业发展方向没多少，所以大家都在北京。所以我这个
啊，
对，因为就大家都在北京，比如说就是都在一些互联网公司，大家还是比较有的聊的，然后经常会、
嗯、对对对，
经常会吃饭啊喝酒，其实还蛮多的
啊、哦、这还比较好。
对，这很难得，就是因为一旦比如说大家不在一个城市了、
嗯、
就比如说我的大学最好的朋友，然后他现在在上海、
嗯、
那其实这个就很难去经常去见面了、
啊、
经常去联系了，
对对对对，
只能说一年有个两三次大家能见到面就不错了。对，
嗯，对对对，我现在就这种情况嘛，就是哎呀，就是时间久了也就慢慢不联系了，你说也不知道在讲什么嘛，你突然贸然联系一下好像也不太合适。虽然以前是好朋友，也以前也应该算好朋友，经常住在一个宿舍，你现在就是肯定是好。
但可能也是机会没到，就是说一定会有什么契机，大家还是能在一起去吃顿饭啊，喝个酒啊什么，这些其实还是怎么说呢，就哪怕就比如说我跟我的大学同学一年没见、
嗯、
也不会很陌生，反正就
是
如果什么时候需要大家想见面了就说一声。虽然有的时候很难啊、哦、因为有一些同学，就比如说有一些同学大家结婚了，然后有的同学要孩子刚出生，对吧？那这时候你叫人家出来喝酒，这个也不太方便，就可能要照顾小孩啊，然后照顾媳妇儿啊，这种的。因为我大概30岁嘛，我可能我最近像最近两年身边的朋友结婚的就比较多了。
啊、哦，对对对，是啊，你到了这个什么，人生大事，
是到了这个时间节点，这种还是比较迷茫的，就是之前刚毕业、嗯，然后工作几年的时候，那时候完全什么都不想，那时候就想着我要好好工作，然后我比如说我要有一些什么成长，
嗯嗯，
然后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我想做一个技术专家嘛，那就在技术上就不断的去学，那个时候天天下了班就看书，然后去有很多很多那种技术的书，然后随着这种时间的推移，包括市场环境，国内的这种就大环境吧，就是各种事情堆叠到一起，到现在其实已经有点不知道下一个路口该向什么地方选择了。对，
哦，
大概是这样，比较迷茫。
可能每个人都有迷茫吧，因为我这个确实没什么好经验打给大家，只是我们在聊聊天。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也不知道呀，因为我也混得也不好，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做，反正。我相信你现在很年轻嘛，年轻人，我们那时候比你更加，至少是我更加的落后，就是说到了时候要谈个女朋友，谈个女朋友谈久了好像就自然的要结婚一样，但是我那辈人是这个样子，我们同学好像只有那么一两个到现在就是不婚主义者，并且很坚决的不婚主义者，在大学已经像我的话就能找到了就结婚呗，我大概就是这种想法，就能找到了就结，然后也爸妈也没催，反正就觉得到时间了，也就是买了戒指，
可能也比较早吧，不催就是年纪
对对对
还没有到，
对对还
没到催的时候，
对，我30之前就把婚结了嘛，就是
嗯，
然后你说怎么说呀？你说。我为什么要结婚我也不知道，如果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要结婚是不是爱到不行了，我是觉得好像年龄到了，是不是我受这个文化影响或者 DNA 发掘了、
嗯、
然后就我觉得是不是或者剧本已经写好了，比如说我因为我个子是比较矮的，我就1.73米这个样子、
嗯、
然后在山东这边就是接近最矮的嘛，就是也坐基本上都坐第一排，我发育就现在是1.73米，我在那个上高中的时候，我可能就是1.6米这个样子， 然后很快几年就长了十来公分，就后来又不长了，还没有长高又不长了。然后我的发育非常慢，在初中的时候有的人已经谈恋爱了，我那时候还非常讨厌女生。我跟小我到小学到了，我真的我在小学跟初中我讨厌，就是说我很讨厌，我就喜欢跟男的玩，就是真的是跟些，所以呢这就慢慢颠，到了高中我才发现，哎，女的其实也没那么讨厌，然后呢开始追，到大学里又追，也就谈朋友啊，追女生，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哦，我在山东是矮的，但其他的地方是个不算矮的，还可以的，对对对，
是的，
你穿个鞋子怎么样也是1.75米，看起来还像个人一样，
是的，
对吧？就我在山东实在太矮了。后面的话我出差啊，我到其他地方，像江西，人家说，哦，你长得挺高，当时我想我操，你是没去山东看看
是的，山东那边大家都比较，而且就是现在啊，我觉得就是抛开身高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可能地域还有就是生活环境影响，
对对对，
现在来看的话，大家那些孩子都好高呀，就
对对，主要吃的好，小时候
对
吃不到肉，小时候真的鸡蛋都非常难吃到嘛。
对，
我是觉得是被是被饿了，对，
肉蛋奶的补充还重要。
那时候哪我肉要自己去河里抓鱼才能吃点鱼肉。我就记得一到冬天，我妈就是天天白菜炖豆腐，天天白菜就吃对对，白菜豆腐土豆，就是还有萝卜啊，我特别讨厌吃萝卜。胡萝卜那种，哎，胡萝卜就是我们家哈，就是喂猪的，真的，那胡萝卜就是喂猪的。然后结果我去上了东北上大学嘛，然后呢，我看他们的食堂里在卖胡萝卜，我就想，我靠，我从不打那个菜，因为在我们家就是剁一剁，然后煮一下就喂猪，真的是这样。
是
啊，对，
东北，我前两天刚从家里，就是我回了趟家，家里黑龙江那边的就很冷。东北，
哦，你是黑龙江那边的？我在哈尔滨读的书。
啊，我是黑河啊，黑河的，就，
哦，黑河，
对，比较偏远，就是黑河，然后又比较边的地方。那我家那边就是非常人烟稀少，然后比较荒凉，然后也比较封闭，就是那个地方它也没有那么多外出务工的，也没有人走人来，它整个就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小县城吧，就十几年20年都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啊。
对，
哦，我倒是没去过黑河，我去过那个加格达奇，是属于
啊，对，加格达奇是从黑河，在就是那个齐哈尔嫩江加格达奇，就加格达奇从再往北一点，那块那边是林区了，很冷。
那对，我去这个加格达奇最远的地方嘛，就是我去大学的时候嘛，然后坐火车去齐齐哈尔，我也去过，
对，
加格达奇我也去
过，路
过
齐齐哈尔，只有那里面只有一条火车线路，然后非常慢。非常慢，
对，我每次都要，那时候没有钱坐飞机嘛，然后每次都是坐这个火车，真的
十几个小时，
26，我从我家坐到学校要26个小时。如果你到了临时客车，现在都没有这一说了，就临时客车就是春节的时候要加车，临时客车就是说人家这条线路上正在跑着，如果它空了，你就可以跑一段，然后你随时要停的
啊，对对对，
你如果发现到了某个地方，比如说到了铁岭哪里的，他就
停半个小时，停一个小时，
停一两个小时，还等那个火车过去，然后再慢慢走。我坐过一次临时客车，能达到什么程度？我到家要30多个小时，哎，特别崩溃。
哎，现在想想，你说那个时候怎么去？就是其实也过来了，就是现在对于那个时候的，就是概念已经印象已经不深了，包括春运啊，其实最早上学的时候或者刚一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赶春运，哇，一站有的时候站10几个小时回家，家里
对
对交通又不好，
对，
但现在其实你一想想，哇，感觉好痛苦。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就我们拿扑克牌嘛，也是跟同学一起走嘛，就是比如说我们那里就有好多南方的同学嘛，我就是跟江苏的或者什么啊，我同学还有浙江的，那更苦，我还算是济南我就下车了嘛。我是到济南，他到南京，还有的要到那个浙江，那更远了，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就拿副牌。那时候我相信你应该知道吧，就是那时候学校里可以订票，就是首先大学生你就是登记一下，不存在大学生抢票这件事情。
嗯嗯嗯，
就我们大学生都不用抢票，就提前就是
对学生
可以订，
学生票能提前一点。
哎，提前，然后而且都保证有座，你可以大家就是哎包了这几个座嘛，十几二十个座，然后都是学生的，然后我们那时候都是这样，就是你学生的专列，也不能叫专列。就是包好几个车厢，对对对，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或者这几个学校的学生，那时候我觉得还比较好，所以很多的那种，有站票的他就喜欢到学生这里来，就是说啊、哦、我坐一会行不行？那学生脸皮薄啊，是不是？好你坐，有的坐在那里他妈他不让你，他睡着了，我靠，然后你还叫他，你说我再坐一会，对对对。反正
那个时候也蛮有意思的，像我这次回去坐车，我还遇到了几个就是从南京去漠河玩的大学生，哇，怎么说呢？就是那种青春活力真好。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不怕累的，以前的时候就是说你稍微休息一下就可以。现在的话就觉得，哎呀，你熬一次夜，尤其是像我这种的，熬夜也熬不了。就是慢慢的，但你还可以啊，你还属于青春年少。
我还可以，我今年还有两次这种通宵改 bug 的这种经历。
哦，对，哎，现在我是肯定不通宵，啊、一通宵我就说算了，人家这种也不会让我通宵了嘛。反正我是就这样过来的。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婚姻啊或者是什么，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大概就是觉得这人还行，然后就这样，我也不知道。但现在年轻人，像你们这些年轻人，十年就相当于可能就是以前的五十年或者是什么。我说，因为现在发展快了嘛，因为我们这里已经大量的，就是说已经彻底的改变了重男轻女，就是你生个女孩，就是我就要一个或者不要。
对对。
很少你说、我有两个孩子，我靠。那你说你真牛逼，绝对没有，绝对没有说我第一个生女孩，我为了再要个儿子生几个，绝对没有。
这个东北也是，像我们这一代，其实在东北已经就很少了。我像我的同学，在家那边的同学，就家附近的，其实大多数大家都是独生子女，然后我也是，然后包括我的一些弟弟妹妹也都是比较多。
对对
对
对，就这样，就是人口这边就是东北那边，反正。哎呀，我去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了下岗潮嘛，就我上学的时候下岗潮可能接近尾声了，或者是什么，满大街都是摆摊的，当然对我们是
小商小贩，
对对，都有摆摊的，卖那个什么烤鸡架呀，或者
烤地瓜，
哎，烤鸡架，对对对对对，都这种的。
嗯，
反正现在在东北也不是很好，但是全国还是要在向东北学习嘛，我相信东北其实走在了前面。可能以后慢慢山东天津也会跟上的，我觉得会怎样。
反正目前那边实在是经济发展就也不能说不好，就是一直就是那样子，它也没有好也没有坏，就是那么多年，从之前大概2000年左右到现在变化很小，包括我家里那边其实一些也没有厂啊，我家那个地方是一个纯农业县，就是没有厂、没有工厂、没有公司，所有的东西都是围绕着种地，就是种
稻子、水稻，
对，就是我们县里的那些店也都是什么种子化肥店、农机店，就是它非常对，就所以我也很难，就是我妈有的时候会说，那你能不能就回家来，我说我回去干嘛，她说
种地。
她不是种地，她就说那就是能不能找一个远程的工作，就是因为我是独生子，然后一直在外面上学，她会非其实能感受得到她非常其实是期盼你能在家多待一段时间的。
对对对，
这种也是一个很冲突的点，就很难去抉择。我有的时候也在想，那不行我就找个班，然后对吧，一个月就兼职赚一点钱然后就回家，但是没想好，这个也是我觉得在30岁左右这个阶段很难去抉择的一些事情吧，就不断的在想也。
是是，反正每个年龄阶段都有每个年龄阶段的问题嘛，但我觉得，但是东北怎么说呀，因为我在那边还是蛮有感情的。因为我在哈尔滨读书嘛，哈、对，然后我在那边读书的话，对那边，反正你虽然待了4年，但是你在那里算是 最无忧无虑的四年嘛，是吧？那啥也不用管嘛，所以我对那边还蛮有感情。但是我也个人觉得哈，
嗯，
我全班的同学，全班的或者整个系里的同学，
嗯，
没有一个留在哈尔滨的，
啊，
甚至包括当地的，
这就是哈尔滨的问题啊！
我们
留不住人呀。
就是我告诉你是什么，就是我们同学聚会二十，因为我年龄比较大，二十周年的时候，
嗯，
然后大家第一次去哈尔滨，就觉得二十周年嘛。其他的你知道在哪里聚会？全是要么北京，要么上海，要么苏州。为什么？因为大家一看我都在这个地方。你去过哈尔滨，结果发现大家所有人都要坐飞机去哈尔滨，就真的就是就是我们去那个就是。真的是很痛，我觉得是有点点那个啥。我们那去的时候就说起来，有没有人在东北的？发现没有，甚至包括家就是哈尔滨的，他也不在那里，
也出来了。
对对对，
这个也是现在国内的，我觉得一个大问题吧。大家都是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然后就没了，就除了这几个区域以外，大家的产业也好，经济也好，就有点实在是乏善可陈的这种，就没啥东西。
反正我们同学经常五年或者是三年，就是小聚嘛，十年的这种是大聚，五年的这种也有点大。最多的城市是在哪里？苏州，因为苏州搞了17个还是十几个，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都去了那个地方。因为苏州包括上海，因为苏州的人最多，就是我上的，因为那个我上的那个学校就是。苏州的班里的人，江苏的人是最多的，
嗯，
就是山东的话就我自己嘛，然后苏州就是江苏，因为我们那里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江苏的人是最多。结果呢，每次聚会的话，我有一次是那个徐州，因为徐州也属于江苏嘛，徐州离我还蛮近的。然后其他的，我想一想，北京的有过，然后大其他的好像杭州的有一次，然后其他的。都在苏州，
那就都在那边，就是
对对，都在那里嘛。
苏锡常，然后苏州周边，
对，就是就是特别大的就是什么二十周年聚会哈，我们就发现啊，这个竟然要在这个要去黑龙江那边嘛，就去哈尔滨嘛，结果大家发现哇，一个都没有，对对对，
还真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过同学聚会，就是毕业也七八年了。都还没有过，但是就是没有这种很正式的，就是所谓的同学聚会。但是我们经常就是大家同学一起，可能几个人、十来个人吃个饭这种。
我们有那种就是要十年或者二十年这种才会去见老师的。就是我要去见一下老师，就是把老师也喊过来，这种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也去不全，因为我班里是34个人嘛，大概就是去25，大概有十来个人去不。
啊，那、
就是、
那已经很全了，就是
对对，已经很全了，
已经很难得20几个人。
对对，
嗯，
真的是啊，在一个城市中，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要经过，因为我班里同学山东的只有我自己嘛，结果只有有人来济南的话，我也会，包括前面有一次聚会在山东哎，我突然想起来了，去爬泰山。对对对，有一次聚会是来找我大家就不知道去哪嘛，我说来泰山，结果很多人说可以啊可以啊，我说泰山这边最好了，200块钱租的房子50平，泰山吧，真的很便宜。我说大家有一次聚会是来这边嘛，我们爬一下泰山，结果发现大家哎呦爬了一半说咱坐缆车算了，爬不动。
现在是
来了20来个，对，对，因为我这里刚好有一个风景嘛，觉得爬泰山可以哈。
是，其实这种大家比较熟悉的人去聚会，然后去户外周边这种玩一玩是很好的，又不用喝酒，对吧？又不是那种什么商务局，大家其实就是有最开始的那一份就是比较熟悉的感情，大家还是比较能玩一玩的。
嗯嗯嗯，哎，是啊，就每个。哎呀，像你的话，可能就觉得要在家呀，还是怎么找老婆呀？如果你找一个外地的老婆，你怎么说服他 带我去黑河住吧，也比较难啊，
是
吧？
是呀，是呀。有一段时间我就在想，要不要找一个家附近的，就是这种女朋友或者媳妇儿，
这样，对呀，
对呀，这样你的家庭、你的环境，就大家的生活习惯都比较一致。特别是因为像我这种，我是一个很这种偏远的地方的这种出身的，那其实很多生活习惯是和内地是，就包括像华中地区差异很大的，包括每次我去深圳。去广州我都感觉就是这种文化上的差异让我不舒服，就这种事他们就说我说我不喜欢深圳，但是他们说为啥，我说可能就是文化上的这种冲突会让你不喜欢，他们不理解，就他们感受不到，就觉得在哪儿都一样，对吧？深圳也是这种来了都是深圳人，但是我还是区别蛮大的，我更喜欢北方的文化。
对，深圳太我去过，反正深圳是我是觉得太紧张了，太快了，真的太快了。像我的话也是没办法，因为我要照顾家里嘛，我也是独生子，我也照顾家里，也确实是没有办法，就是来回来照顾嘛。像我，因为我从小就在山东这边长大，因为我现在就在济南嘛，就觉得我到家的话就开车开个40分钟，我也一小时肯定能开到嘛。我就觉得还可以是吧？
还可以，
很近。我每周都回去两次。这个样子，有时候回去吃个晚饭，因为太近了哈。你其实是这个样子，比如说你妈妈，就特别疼你，或者你爸爸妈妈就觉得特别疼你。但是有一点你要知道，你经常回去了，他就不疼你了，他觉得你怎么又来了，真的是这样。比如说你要是放个
新鲜感，
对，你要是说我有个假期40天，你在家了，可能前10天他觉得哎呀太亲了，慢慢的他就觉得你怎么这个样子，
这不好那不好。
对，我父母也有点是这个样子。我经常回去，我说我没做饭，带点饭过去，他就觉得你在家里做饭，你为了开车就是为了来拿点饭。我说我来赚一钱是吧？他就会没有那么亲了，因为以前我在北京或者在那个其他地方工作，然后一回去之后，那个回去少，一年你只能回去个3次这个样。那他就很亲嘛，然后就觉得还没亲够，怎么就走了？结果现在，像孩子假期嘛，孩子假期，我就说，哎呀，假期里我把小孩都放家里，让他们看着，看2个月呀，暑假不就2个月嘛？那个小孩，然后他就觉得，哎呀，光给你看孩子，
哎，这方面我觉得。这方面我现在就是咋说呢，就是我现在回家然后可能不会回去太久，然后回去了我觉得最主要就用现在的一个说法，就是回去提供一个情绪价值。就是前两天我刚回家，就是我从深圳飞到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又去回黑河，飞了3000多公里吧，然后回家帮我妈种了几棵树，待了2天，然后就跑回来了。就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就是需要这种怎么说呢，有这种情绪上的互动，然后大家能，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的。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我也不说真的想在家待多久，我觉得少待一段时间，然后3天5天这种也挺好的。
对对对对，这种事，反正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惆怅事嘛。像现在我的惆怅事已经不是说要不要结婚，因为我已经结婚了，也生了小孩了，现在的惆怅事是妈小孩不学习或者小孩妈不听话怎么办？因为你刚刚生小孩的话是另外一种惆怅事，就是小孩没上幼儿园的时候，因为小孩生个病啊，你就会提心吊胆嘛。哎呀，
对，
每个阶段都不同，但是我也觉得哎，就这样体验一下，过去了也就过去了。像我家小孩啊，很小的时候，让他干什么他也不干，然后他就在床上跳。然后跳一把胳膊一下子摔到了那个插线板上，妈摔断了，哎，那时候就
好生气，好心疼。
不是，你又想打他吧，又不行，那胳膊也断了，就是那时候就是很什么，比如说又拉肚子了，也不知道怎么搞，然后到处去看，
反正
每个阶段都，反正惆怅事总是有嘛，反正还
是
一个一个解决嘛。像现在你这个30岁，可能就是婚姻的问题啊，你说要不要找哪里？对啊，这也是个问题嘛。比如说你现在很好，人家那女的说不行，我想去上海，你说我们去黑河要难是吧？
特别是像我这种一个人在外面独立惯了的，又很难去就是接纳别人，就是你很难去 叫什么，你和就迁就是一件，至少在我这个年纪，包括像我是94年的，其实算是我觉得我们这个群体大家都面临这个问题吧，就你成长环境中独生子女没有跟更多的这种其他的亲人啊，姐姐妹妹弟弟啊，这种更多的这种互动，会导致你在以后的人生过程中很难去再去比如说我去容忍对方的一些缺点迁就，这怎么说呢，有点困难啊。
对对对，这可能每个阶段，像我们是我80后嘛，80后比较能忍，就是我们因为80后的话，比如说我是独生子，但是我周围的人独生子很少嘛，就是大家都是跟姐姐妹妹，至少是有几个的还是有的，有三个的也有，两个三个的是比较多的嘛，所以呢，他从小就已经训练好了那个什么，像我结婚的对象，他就是有姐姐嘛。所以你从小就他已经锻炼出来了，要吵架要什么东西要迁就，他从小锻炼出来了嘛，
对对对，
是吧，你这个反而呢，我的话就有点锻炼，就是我有一个这种问题啊，就是我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吧，像我表哥，我表哥的话他有那种就是姐姐，就是我表哥好几个，他有表姐，他们是几个兄弟姐妹几个，有时候他要住在我家，我有一个以前的话有一个很大的毛病是什么，大家就觉得我不合群，就是我不能跟人家住一张床，因为那时候农村你又不能那个啥哈，
对，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就来了个亲戚啊啥的，
来了个亲戚要住，要跟我住，结果呢，因为我从小就没跟人家住过，结果呢，我一晚上就在那里就睡不着，对，完全睡不着，就是后面的话就是也没办法，就我就尽量人家一说住下，我就跟我妈说，我说真的睡不着，就特别困，就是因为那时候我还就是10来岁左右吧，可能上那时候就真的不行。后来人家说你这个太不合群了，怎么跟我也不住的亲戚家，就是真的是住不了。但是我相信，如果我妈再给我生一个啥的话，可能被迫，
对，从小你就被迫接受这些事情，你就习惯了。
对对，反正是。各种原因都有吧，
甚至于我现在其实我去反思自己的性格，我在面对冲突面对争执的时候我是做得不够好的，因为我可能从小也没有过这种经历，那比如说你哪怕跟女朋友吵个架或者是跟同事有一些这种工作上的冲突，我都没有，我觉得没有解决得特别好，就是反正之前都自己就独立惯了，那我就会非常的执拗，对吧，我认为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每个人都这样，如果你找的女朋友或者什么也是独立的，就是互相没法迁就嘛。
就针尖对麦芒了。
对，我也我还不惯着你呢，互相不惯着吧。对
是的是的。
但是这个可能是个社会问题了。我也不清楚是不是社会问题，反正现在出生率足够低了。
我最近还老想去做个什么心理咨询啊，找一些靠谱的，但是我一直没找到，我不知道就是可能怎么去寻找一个比较这种靠谱的心理咨询师，他能去帮我去解答一些我现在的问题。
我也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以前有过心理问题的时候，我去找个心理医生。但我觉得心理医生也就照本宣科，好像也没什么用。
因为我对我接触过一些，然后感受上他也没有特别能好的去了解你的问题。
他先给你做个题，我靠，那先做个题，先问一些那种稀奇古怪的问题。其实呢，那些问题我们也知道，我都知道答案，他要说什么，就是你要好好的啊，心里放下。问题是我放不下怎么办，对不对？我纠结，对，我知道这个事情放下，不然我也不会来找你嘛。结果呢，他就劝你要放下。我了个老天，这玩意没有意义吗？感觉是没有意义。
嗯，但是好就好在我现在可能这种大家经常讲的这种抑郁的这种情感，我是一点都感受不到的，因为可能我从小是这种小地方出来的，然后这种。就是相当于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对吧，你从一点一点的去见到外面的世界，然后自己可能没有，就很难不知道抑郁是什么感觉，我也一直没有去了解过，就可能一直都是这种 有的时候压力确实比较大，就是因为我在去年前年的时候去带那种项目团队，可能带这种二三十人的团队，然后你去需要去平衡各方的，就是公司大家的利益啊，然后去调整，然后就是反正就是这些弯弯绕绕的，那段时间压力特别大啊，但是其实也扛过来了，我这抗压能力特别强。
哎，可以可以，反正对呀，确实。哎呀，我也搞不清楚，可能每个阶段，我相信我们也差了十来岁嘛，可能就一个非常，就是现在社会发展太快了，你根本搞不清楚他们在想什么。包括现在有时候，
对对，
像我家小孩的话，他讲了很多的语言，我现在经常听不懂，他们有自己的口头禅，他们也有自己的那个交流的方式。
就有自己感兴趣的点，然后有自己的
对对对
关注的，比如说一些人呀、事情啊，甚至于就比如说像抖音或者快手这种，就是他更喜欢哪些内容，可能跟我们都不太一样。
对，人家算法可能比我们更了解下一代。
是是的，是的。
对，就我们的，其实说实在的，因为我们之间的差距啊，哈，就是我跟你之间的差距，可能还没有你跟零零后之间的差距。
对对对，因为我们至少那一代的人，大家可能
就比较穷，
对，可能环境上过来是差不多的，然后包括学校啊，然后上学、同学关系这种都差不多，可能再往后大家就不太一样了。我可能也没太接触过，包括零零五这一代的这些人。也接触不到嘛，就工作上其实大家接触更多的都是同龄人，就都跟我差不多九零左右，九零九五这大概这个阶段。
对对对，反正后面的话，现在哎，他说的很多口头禅，我真的是不大懂。然后他们看了很多东西，我也尝试要接近他们嘛，因为毕竟自己的小孩，我尽量尝试一下。但我又觉得他们看了什么像。鬼灭之刃啊或者什么，我也觉得这玩意有什么好看的，他们也看很流行，鬼灭之刃什么宝石之国我都看一看，反正我就在手机上也看一看。
鬼灭的话还算一个比较全年龄段的，就可能像大概我们这一个年龄段也会
也会看是吧。啊，
对，
还有什么宝石之国，我看他我家小孩都看，我也看了看什么迷豆子呀，什么炭治郎，我看看也还行。其实日本拍的就是那种，像《圣斗士星矢》，我小时候看《圣斗士星矢》也差不多，就是啊，我要努力变强大。我觉得也还行，内核还没有太大变化，觉得
是。
哎，对，
您孩子是零几的？
哦，我家小孩老我两个小孩嘛，一个是08的，一个是15的。
哦，那08的那也算还挺大。那这种其实
对，
我觉得孩子大一点其实还挺好的，孩子大一点的时候有精力有时间去做点其他的事情了。
对，你现在还没有经历过，如果他这么大他这种叛逆嘛，就叛逆期嘛，他属于那种你说什么他都不听的，就觉得我一定要这样
啊，都要有的，都要有的。
对，然后比如说你就会担心各种事情嘛，就是我他有一个好朋友，他有一个好朋友，就是我家小孩是骑自行车嘛，喜欢骑自行车，他喜欢骑自行车，他喜欢去特别危险的地方嘛，就是他要跳那种石头那种的，你知道吗？就怕他受伤嘛，然后他自己背上那种背包说，哎呀，这个摔着了就是要摔这个包嘛，但我觉得还是很担心。对对，就是他那个好朋友啊，最近啊，这才几天，我还全家还带着他去看了看。他打篮球嘛，打篮球有积水的话，你可能也是倒霉了。他把自己的韧带拉断了。
哦，那还挺严重的。
非常严重啊！就是我们去的话，为要去他家嘛，我们没有去医院。他是到了家之后，我们问了一下，哦，原来在家里。然后我们全家过去看一下，毕竟好朋友嘛。就整整就是，两个月吧，那个石膏两个月。然后呢？这他不疼了吧，那就弄起来，然后呢他也没法做锻炼，就天天在床上躺着玩手机嘛，那爹妈也是愁的不行。而且上高中嘛，还得有那种合格考，还没法去考，不知道怎么搞。因为高考，那高考肯定是你，因为说呢是让他留学一年留级一年呢，还是这样去呢？但是也是惆怅各种事情，但你说小孩无所谓，你们说咋着就咋着，就这种。
我觉得挺好的，这种心态，就
对，
年轻人这种心态可能要就是要比我们之前那种就是怎么说，我又担心啊，特别害怕哪里做的不好，这个心态我觉得要比我们那时候好多了，就
对，反正这个是真的
豁达
是，
一点，对。
对，因为他那个朋友，就是我们在那里稍微坐着玩了一会儿嘛，就是他那个同学也等到那种周末或者不是也去看他嘛，或者去医院或者去什么的，那同学表现出是什么？哇，真好，2个月不用上学，就这种啊，哎呀，把家长也是什么东西，就很羡慕他表现出，哎呀，那小孩也真是。哎呀，怎么说？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惆怅，是吧？但是
是的，
每
是
个人都帮不了每个人，所以呢，你的这个惆怅是也咱们聊聊也好。确实啊，我也觉得，你说有没有什么好解决办法？你要结婚，说实在的，你很难。我们人之常情的话，要爱到什么程度，他才是说，我在北京，我跟你去磨合，或者我在，是吧？也好难
是的，是
啊，
的，是的，这
我相
些
信
太
在
难
哈尔滨的话，去磨合还可以接受哈。
了。
哎，哈尔滨离漠河有多远？也蛮远的，我觉得。
到漠河很远了，我就是
啊，
回到我家，就是我
啊，
家
黑
离
河
漠，
啊。
对，我回到我家，我从哈尔滨坐最快的卧铺，就因为没有高铁嘛，最快的
啊啊。
卧铺7个小时才能到我家。
哦，那也很远了，是吧？哈，因
对，
为你那旁边不就是俄罗斯了吗？对吧？
对，那边口岸的话，过了口岸就是到了俄罗斯，然后再往那边的口岸就是往西北的口岸，还有个满洲里的口岸啊，反正那边边境还挺多的啊。
对，哎呀，我也觉
对，
得确实难搞，这种
还好，就是反正不管
哎，
怎么样嘛，人生都是这样，你一次一次不断的去选择的。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其实选择没有对错，就是它只有你选了。就是没有所谓的选对和选错，毕竟没有如果，没法去重来嘛，对
对，我也觉得是。哎，也是一种人生吧，也是一
吧？
种人生。现在反正
是的，
我到
是
这
的，
个年龄，我已经就没有那么多追求了。尤其是生了小孩之后，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男人都这样。就你有了小孩之后，或者所有家长都是这样，你就觉得要稳定住这个家庭嘛，就尽量稳定住，让小孩长大。你说自己的话哦，我又觉得，哎呀，我也没那么多追求。但是不要把自己陷入到一个非常被动的地方，
没
就
有啊，
这
你现
对，
在还挺好的，挺不错的。就像做这个电台也好，或者公众号文章，我觉得都是
业余，
很不错的
算，
人生常识。这不，
对对对，确实搞了4年哈，自己，
是呀是呀，这太不一样了，就是说实话还蛮羡慕的。就是像我们这种 一直上班的，或者说，其实我其实也想过很多次，包括像一开始跟您说的，我其实也想过去做一些电台呀，去做一些，就是媒体相关的，就是不管是 B 站或者抖音，因为我自己本身做技术的嘛，其实从技术角度来讲，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是不难的，
哎，对
对
对
吧？
对，
因
有
为
个
你。
手机就可以。
是的，就是包括像剪辑我也会搞，然后像之前很早也做过一些，包括摄影，但是就可能我觉得坚持下去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都不重要。就
对
你
对，你
其
说
他的真
对，
的都不重要，包括甚至于我觉得可能题材内容，包括你做的好不好，对吧？你可能如果你做视频的话，可能你的动画过渡这些其实都不重要，最重要就是你得做下去，啊，这个太重要了。
对，我看到了一个不知道真假，应该是真的。他就是摄影师嘛，你说的摄影师，我是在网上刷到的。他摄影师，他说他要不花1分钱，然后周游全中国。
哈
他
哈，
的赚钱方式就是靠他的摄影，就是
嗯，
不花1分钱，包括油钱。他就说我给你拍一组照片，你帮我加几升油，或者是，这，我觉得也很厉害，你还是得拍的好一点，对吧？
对，这种，就我觉得这个勇气很重要，这个就是你有勇气去做，太重要了。
哎，
就
你
像
稍
我，
等，哎，你哎，稍等一
对，
下，
您
有
说，
个敲门了，我跟他说一声
哈哈，
哈。
您去，
对
您
对
去。
对对。喂，喂，
哎，喂，哎，
啊，
在的，在
刚刚热力公司，我们这里3天后供暖，他要查一下那个打压的什么什么东西，哎呀
我这也是，我这儿
要，啊，
我哎，我也是15号，那我们是一样的
一样的
办公
一
室，
样，就十五号嘛，
我这
十五号，
昨天也去叫物业来帮我去看了一下，有个暖气，它不热，它非常的冷。然后他说那个15号就好了，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好。
我这里是15号，然后说要怎么搞一下，怎么搞一下，反正主要是你签个字嘛，说哪里漏不漏。我说目前没有找到漏的哈，他在巡视一下。对，
最近都要供暖了，确实很冷了。
对，哎呀，其实这还好。其实说实在，你在东北的话，冬天要比南方好过一点，真的是这样。
暖气比较热。
哎，对，那我在南京待过，不供暖的，冻的呀，真的是特别崩溃。
是东北，反正就是外面实在太冷了。就是在我家那边，冷的时候有-34-35度吧，就是那个就没法在外面活动。它就比较冷。
对对，反正我觉得还可以，这边供暖供暖，哎呀，没有暖气确实不大舒服。我小时候是在农村是没有暖气的
啊。
后来哈，这不发展了嘛，然后供了暖气之后，发现确实比较舒服，还是。
一般其实现在会装暖气或者地暖
啊。地暖，对，我家里就是地暖嘛，就是。他是要打一下压，然后看看有没有漏水。我说没有，至少我没有碰到嘛。到时候再漏了再找他们。对，可以可以。哎呀，刚刚找了个东西，我忘记说到啥地方了。他们缺了个，
我也大概忘了。我觉得今天就还聊的还蛮多的，就是反正啥都聊一点吧。
对对对，其实我电台就这样，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至少我是没有办法说我们要固定一个话题嘛，因为比如说就是采访名人的话，咱们可以固定一个话题，因为我们都不出名嘛。像罗永浩的话可以跟人家去聊电影，因为他请的是导演嘛，大家都知道他是聊电影的，或者请那个什么理想啊，是吧，就可以聊理想汽车。但是我们就是我这个电台就是想着记录普通人普通的生活。但也有另外一个电台，不是叫什么故事 FM 吗？它是记录普通人不普通的生活，他们更加的传奇啊！后面很多期我不听了嘛，因为我觉得他们太传奇了，也有点太痛苦了，他那种生活。故事 FM 他就是一些人说啊，我家的他父亲贩毒的，然后他母亲又怎么样子，还有一个说他要。被出轨了，他要自杀，然后躺在那个车，躺在那个高速公路上，然后好几辆车从他的头上飞过去，他没死。然后我就觉得这有可能是真的吗？也，我们不能完全怀疑，但是我觉得这首先脑子有毛病嘛，对吧？对吧？反正
就是不同的生活，他可能经历的人生深度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就因为普通人的生活，他整个深度是，你就是他整个上下限是比较平缓的，他没有那么大的上限和下限。其实有的时候也没法去讲那么精彩的那些事，但精彩其实往往伴随着痛苦啊。这个其实是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觉得。
平凡的人有平凡的人的生活。
对，反正怎么说呀？搞了之后，我就觉得。哇，反正最以前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推荐嘛，推荐，最近我听了一期哈，就是叫他如果把他妈妈，题目就很惊悚啊，他如果把他妈妈杀死，是不是做了一件善事？简直就是这个样子，我还听了听，还有的就是说如何在什么软件中就是找婚外情，我就觉得对我以至于让我觉得就是非常那个啥。还有一期是最近我有时候也去听嘛，他发现他爸爸有私生子，然后他回去如何抢夺财产，就是这样。还有一个更牛逼的是，他说我爱错了人，他发现他老公出轨了，出轨的是个男的。对，你知道吗？我经常会让我非常非常惊讶。
这些反正能理解吧，但是就可能跟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会相隔比较远，就我们也不会接触到这些人。
对对，
因为因为像我，其实我就是那种很严格意义上就生活非常顺遂的，然后父母也不吵架，然后家庭氛围也很好，然后自己工作又很顺利，因为毕竟做互联网的嘛，再怎么样你还是能赚点钱的，就职业发展也还好，就大概是这样的状态。没有任何就是让我觉得很狗血的事情在我的身边。
对，我觉得这才是，我以前的时候也喜欢猎奇嘛，我发现普通人的生活这样就不错了，我觉得这已经是很好很好了。对，
很难得了。对
对，反正我是这个样子。如果让我带，但我们也没办法选择哈，我宁可就是带，因为我爸妈也虽然是农民，但是也还蛮好，然后也能够考上个学，也能够就这样也可以。你如果说有什么要换的话，可能也有些想换，但是至少别那么狗血嘛，就是已经狗血到让我是吧，特别厉害的。
那可能我更平常一点，我可能我觉得如果我的路再来一次的话，应该还是和现在一样没有任何变化。
这应该还好，这应该还好。
是的，
对。就前段时间嘛，就是你这样联系我，我就会发出去嘛。就是我就会觉得访谈你，但前段时间我访谈了之后，我就决定还是不发出去的。那是唯一，有的是嘉宾要求不发了，我就不发了哈。但是那一个是我真的是访谈的时候，我说我能不发了吗？为什么？就是已经让我觉得太过于离奇了，就因为我的电台中不是都是访谈女的吗？哈，我访谈女的，我都放在前面，就是因为女的很少嘛，然后我就会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访谈了女的，我明天我就想发了，就类似于这种，因为女的太少了。但是其中有个女的，我不知道她现在听不听我电台，我就是我也对她表达了我的疑惑，就是她是单亲妈妈嘛。她单亲妈妈，但是呢她也搞不清楚就是这个小孩的爸爸是谁，你知道吗？对对对，然后对，然后她就讲她的故事嘛，但我不知道这样发出来对我来说并不，我不排斥这个，但是她说了一些有点神秘的事情，哎呀，然后让我觉得这好像有点不符合伪科学，不符合那个什么，比如说只有圣母玛利亚才能够不那个什么，然后生小孩嘛，是吧？但是你如果说你说你生了个小孩，但是呢，你确实这一年之内确实没有接触过男人，那不大可能，不大可能嘛，是吧？我也觉得，哎呀，我不适合发在我电
台。那个他就认为是这样吗？就是
他跟我说是这个样子。
那这有点就是怎么说？
对，那我就说有可能是
自我催眠比较久了，
或者你就是被人迷惑，是吧？
不，我觉得这个，哎，反正这种很难评，好吧？这个
对
尊重，但是不理解。
对对，所以那一期倒是很吸引眼球哈，我觉得。但是我又觉得发在我这里好像，哎呀，我也说不了，说服不了我自己。但我能够接受是你不知道你爸爸，因为谁都年轻过嘛。
对，这是
可以，
这是可以。
但是你说你这一年没有接触过男人，生了个小孩，这是不太可能的嘛？
甚至于，我觉得按照现在的理念来说，你哪怕觉得我不结婚，我随便就代孕这种，或者我随便去精子库，对吧？找一个我喜欢的，这是能被接受的，对吧？
对，
大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选择，这是没问题的。
他一下子给我超出了这个。想象的超出了正常的生物学的这种什么东西，让我觉得啊，这个实在受不了。虽然中国古代确实有很多说我踩了个脚印，是吧？啊，像秦始皇的那里，秦始皇的祖先不就是吗？啊，我不小心然后踩到了一个这个脚印，然后发现怀孕了。那也咱不能瞎说嘛，是吧？但是你如果今天说你确实一年多没有什么东西。
这个，
但我也跟他聊了不久嘛，我表示怀疑，他还很生气，然后我也就不放这个电台了。他估计他想跟我讨论一下这个事情可能吗？我说不
可能，想说服你，结果你没有被说服啊！
对对对对，
不开心了。
对，这是，哎呀，就是，哎，不知道，反正我是不相信，是吧？他肯定是有过一些接触，否则不可能怀孕。是吧？按道理说是这样，是吧？但他认为不是。
那就
给我增值这个，我说这样我也我不好意思发嘛，
那
发出去
不予置评，不予置评，
对对对，
不评论这个事情。
这个是我电台里最最奇怪的一个，有两期三期吧，三期没有，但是有两期是人家主动说，哎呀，聊的东西想一想不适合跟我聊聊天地方，这个我也是可以接受的啊、哦。然后，但这个是我主动、要求不发的。
但其实做电台，我觉得就是这样嘛，去接触不一样，因为我其实之前我想过，其实我的生活。就因为做互联网的做研发的或者这些生活太单调了、你只有代码和工作，然后你可能很难去接触到新鲜的事情，我当时就想我能不能去多去像类似于像您做的这种访谈，我其实没有想过，但是当时就觉得哎，就叫什么懒惰了一下，然后就搁置了。
哎，对，可以这个是反正你只要做就会有人听，
对，
你只要做就会有人听，
对，
真的是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你我也不剪辑，说实在，我觉得讲完也不剪辑，然后你就发现还是能够每期有个1000多2000来的去听，就这样。
那还真的很不错，这种感觉其实是，就其实像这种感觉，其实有一点被认同感也好，或者说这种做的事情有价值也好，这种很正反馈的这个事情。
对，
嗯，
反正我觉得可以。可以接受啊，反正
行，
也挺好。但我也建议你尽量做嘛。为什么？我有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这个东西也许我们做了不会取得，不会赚到钱。哎，大概率不会赚到钱，因为我就没赚到钱嘛。但我希望你能赚到钱。
我
但是假设对，假设你也没有赚到钱，但仍然非常非常有效果。为什么？因为你记录了你自己。比如说你即使访谈人也好，或者你有很多期我都是自己叨逼叨逼的去讲，但是呢，那是你记录了你自己嘛。就是我经常说的，就是你最差，你就是在朋友圈里炫。也比不发要强，为什么？因为你发了之后啊，其他人也许会烦你，也许会什么，比如说有些晒娃的，我都是说你就晒，其他人也许会烦你，但是呢有一天你的娃会看到，他不会烦，因为你假设你确实是想炫一下秀一下我的恩爱啊，或者秀一下我家庭非常好，这都没有关系，因为最终看的人就是与我们相关的这几个人，我们在家里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说实在，我们上班翻个屁啊，在班里谁在意我们呀、啊？这一点我们要
是
真的是这样，我们在家里可能就是真的是一片天，我们支撑起这个家。但是你说你在外面，哎呀，在外面说实在，你在班里，哎，你再厉害，再 CTO 挂了之后，真的不出一周又出现一个新的 CTO。
是的，是的，是的，就工作中真的没那么重要，不要把、
哎、对。
不要把就是自己在这个工作中摆一个很不可或缺的位置，这种是要不得的。
哎、对呀、啊，就反正我就是这种态度嘛，就是说，就是你最好是记录，然后录音也好，传到 YouTube 上，最好是多传几份嘛，然后留下很多年之后，你自己可以听嘛，最起码你自己可以听一听。然后呢，如果你就是有很多人是秀自己的恩爱，可以跟他老婆看嘛，或者跟他的老公看当年那个样子。如果你晒娃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哎，你看看朋友圈，小时候我天天晒你，那也算是那个小孩。比如说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没有照过多少照片嘛，对吧？但是你肯定很想知道你三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但是我没有嘛。对不对？
对，我也是的。其实我小时候照片也不多，但
对对对，
就很想去。其实就觉得，如果小的时候多留一些影像，在自己最青春活力的时候，对吧？
哎、
初中、高中、
对对对
大学这个时候多留一些影像，可能会好一点。
对，就是以就算是以前你从来不在意的每一天，如果那时候有个摄像机对着你，我们上的那个小学拍个10分钟、20分钟、啊，那你仍然会去看。对不对？
很珍贵，那种影像太珍贵了。
嗯，对，我最近就是我们这里有人做公众号嘛，就是做、老济南，就是老济南，他们可能就是这个人是什么？这个人是我们这里有一个，我是莱芜区嘛哈，以前的时候是一个市，叫莱芜电视台的老的那种叫什么？就莱芜电视台的存。可以把他当记者吧，
记者
我觉得应该是对吧？
记者或者摄影，
对，他有胶片， 他有胶片的这些东西，他现在做了一个公众号，在我们这里比较火，但你们肯定都喜欢看，就是他把那个电视台拍的那些东西啊，他好像复原了一下，然后传到他的那个，有时候你看到自己的那个家乡当年的那个样子啊，比如说1980几年的莱芜市，他肯定只用一小段嘛，但是他的那个胶片还在这里，他把那个胶片复原了。然后呢，你就看到他以前那个车上，大家都骑这个自行车，没几辆，没几辆汽车，真的没几辆汽车，就是那个样子。然后那个楼呢，有时候也不大认识了，但是我觉得仍然很珍贵，真的是。
可能
怀旧哈，怀旧
年纪到了吧，就是岁数大了就喜欢怀旧了。
对对，有时候我经常会翻到他那个嘛，他就说，哦，这是以前那时候那个纺织厂，现在纺织厂都没有了。就是都已经被房地产早都盖房子了，但是我知道那里有个纺织厂，但再看的话就觉得哦，确实纺织厂就这个样子，以前的时候，但是就类似于这样，我就觉得我们就要不停的录东西发东西，反正也不在意这个，你这个存东西又不要钱是吧？现在你
是的是的，
对吧？你存到 YouTube 上或者什么东西，我相信它应该活比较长。至少活得比我们长就好，对不对？所以真的，我非常鼓励每个人都录一些嘛，录声音、录视频、录什么东西，漫无目的的录也好。
可以啊，没准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对于我的契机去做一些事情。
对啊，你就找一些人，像我们也是，就算是萍水相逢嘛。如果没有我做这个电台的话，你永远我们永远不会有交集嘛。
对对对，
对不对？
太萍水相逢了，
真的是这样。现在的话，像我已经找了，就是找人录音也好，包括我加了很多的听我电台加我的，我大概加了，说实在的，我大概加了5000人，真的5000好友，就是你就会觉得啊，非常萍水相逢。有时候，比如说我去青岛。或者去哪里发一个朋友圈，就有人说哦，你来青岛了，过来，我请你吃饭或者类似。但是我确实也没去，因为我带着小孩也不太方便。但是你就觉得哇，在这个地方竟然有人听我电台，而且你就会觉得我要再用心做一点。哎呀，要是以前的时候再用心点，而不是出那么多错误就好了。真的是这种，真的是这种感觉。
我们这个又不是什么特别那种专业的，
哎，对对对，
专业的访谈，对吧？
对，
你有失误可能会比较严重，但是我们这种其实就还好。
哎，对对，我们聊聊天嘛，聊聊天。比如说这期电台对你来说可能对外人来说可能就是听也听也不听，但是在你的很多年之后，你突然觉得啊，我以前跟一个叫栋哥的录过一期电台，然后看看。有没有
30岁的时候是那样的一个想法，
对对 对, 对，然后你去找一下嘛，比如说我就把它放在 YouTube 上，然后你就可以去找一找是吧，不会弄丢，并且我弄了好几个那个啥，好几个地方存着，你怎么同步啊，看看我尽量保持的要足够久嘛哈，这也算是对访谈者的一个那个啥嘛，也是尊重嘛是吧，我把你放在那个 YouTube 上，还有就是 Spotify 上，包括中文呢有这个喜马拉雅，但是我觉得中国的不大靠谱，说实在的真的是有点不大靠谱。我也放了什么就是国外的网盘上，包括 Mega 呀或者什么东西，我都分享了这个链接。
这么多备份，那肯定会比较
对对，就是当人家如果突然想听的话，我至少要找给他，而不是说啊我不知道去哪了，那也不太好是吧。
这个还挺珍贵的，其实从某种层面上来讲其实挺珍贵的，就虽然它不值什么钱，但是它是没有什么商业价值，但它其实是一份非常在特殊的节点上特殊的这样的一份记录。
对，因为我们都是一些无名之辈嘛，如果不录这个电台这2个小时我可能就去刷抖音去看他边了，真的是这样。
是的是的，那就是很难得的时间。
对啊，我们聊了1个小时，快2个小时了。
对啊，
就是你还有，就是我的电台经常就是没什么，就结束的时候我就会让嘉宾你推荐一下你喜欢的东西或者什么，随便什么东西都行。
嗯，我因为我比如说像那个书啊、电影啥的，因为我自己其实是非常技术的，我自己可能看技术的会比较多，那我只能推荐一些偏技术的
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那我就直接在这儿就说名字，
啊、
然后您记
啊，可以可以，我记一下就行。
行呀、啊，然后书的话，我会比较推荐，就是像我一样，因为跟我职业比较路径比较相似的这些人去看，像就叫谷歌，叫谷歌运维解密啊，就 SRE、
哦、
谷歌运维解密啊，这样的一本书。
哦
啊，这个其实是讲就是，软件可靠性，然后你怎么去做工程、
哦、
啊，软件工程相关的。然后还有一本呢是，程序员的自我修养啊，这个书
我看过。
对，这个书虽然其实当时我觉得它从名字上来讲，它非常像那种就是，一种就是非技术书籍，它可能是一种偏那个什么的，就是偏人文的书籍，就可能会去讲你的什么努力啊、上进的，但其实它不是，它其实是去讲非常技术的细节，包括像你的程序在就是在电脑中内存中的格式，然后怎么去做装载链接，然后这样去非常底层的一些，就像什么文件头，然后执行头这样的一些。很硬核的内容，我觉得这个对于技术人来说是非常让你打开眼界的一本书啊。这个是虽然名字上听起来很中二，很那个。
对对对
对。
对，
这个很好。然后电影的话，其实我都看比较大众的吧，我不太看一些小众的电影。然后如果能推荐的话，如果因为像比如说像让子弹飞这种，对吧，大家都看过，也没有所谓的推不推荐。让子弹飞我没事我打开 B 站我就看一遍，就可能看现在有十几遍了吧，这种就
对，
可能我会更推荐像早期前几年有一部驴得水啊，这个其实看过的也都看过，但是没看过可以感受一下这种文艺。
我觉得真没有，驴得水是那个驴，毛驴的驴，得
对对对，
得到的
得
水啊，我这个没有看过，没有。
对，驴得水是一个，我觉得他就是在文艺上，或者说在他的精神内核上，就还很值得去细细的琢磨的一部电影啊。大概这两个。
啊，行行行，
对，
好。如果没有推荐的，咱们就结束。
行
吧，
那就到、
哎、非常感谢哈。
也聊了非常久，
对对对，
也谢谢东哥，谢谢
啊，谢谢谢谢谢谢，好，
那
以后联系哈，
好
嘞，好嘞，好，再见，
好，再见。